好，欢迎回到11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发生的社会事件中，二十多年前清华大学女生朱令的铊中毒案让人印象至深，至今还有不少的争议。这个案件具有许多触动人心的元素，顶尖名牌大学、花样年华的受害者、扑朔迷离的案情、医疗单位的失职、司法调查的不透明等等，使之成为一个多角度观察中国社会的棱镜。那么独立媒体人李佳佳最近在台湾出版了《朱令的45年北京清华女学生毒杀一案》一书，回顾此案始末，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描述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今天我们请到李佳佳女士，请她来谈一谈为什么执着于这个过去多年的案子，写这本书是希望追寻什么样的答案。李佳佳女士您好。
你好宁馨。
好的，我想对于很多不太了解朱令案的观众，能否请您首先用几句话来非常简短的概括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很难用一两句话去描述的。先说朱令这个人，他是清华大学1992级的化学系物理化学与仪器分析班的这样的一个女学生，原本是一个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非常幸运的姑娘，父慈母爱，性格非常开朗和外向，然后从小到大都非常的出类拔萃，聪明博学，多才多艺，她弹奏钢琴和古琴，然后她是女孩孩子们都非常羡慕的那种姑娘，高挑修长，皮肤白皙，面容清秀，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一路都是学霸，是那种非常耀眼的那种女孩子。那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悲剧的话，此刻的她应该已经到了美国，到了欧洲，成为一名颇有成果的科学家，可能还有幸福的生活和其乐融融的家庭。但是在21岁的这一年，1994到1995年，他的受到的命运的眷顾是戛然而止。1994年的12月，他第一次神秘的病倒了，住院了几个月之后有所好转。95年春节之后，3月份他就坚持回清华去返校，结果第二次病倒，这次非常的严重，他住进了协和医院的 ICU， 深度昏迷将近半年的时间。当时中国最好的医生们束手无策，不能够确诊他到底是什么病。然后他的高中同学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如此漂亮和优秀的女孩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他们想到了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很少人听过的互联网，向全世界求助，这是中国的第一宗互联网求助案件，很快就得到了雪片一样的回复。很多的医生给了一些就诊的意见，然后他们众口一词的提到了同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叫做他，就是左边是金字旁，右边一个第三人称代词，这个金属元素读他。这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金属元素，它的化合物是无色无味，极易溶于水，但它含有剧毒。人一旦中了他毒之后，那个症状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肢体剧痛，大量的脱发，视力全盲，对于大脑神经和机体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侵害。那清华大学当时是断然否认朱令有接触到他的任何可能性，协和医院不由分说没有经过任何的检验也就排除了这种可能，于是朱令错过了最佳的就诊时机。那当终于历经波折之后，他被正确的检测和确诊，医生们终于开始对症的去为他解毒的时候，已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那最终解毒了，他的生命得以保存，但是他永远失去了曾经的灵动和美好，他双眼全盲，下肢瘫痪，语言能力几乎不复存在，智力只剩下几岁的小孩的水平。这之后朱令中毒之后的25年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25年，这个神秘的案子就一次又一次成为了中国网络的焦点，接着又一次又一次的被人们淡忘。现在的朱令和他年近80的父母住在北京远郊的小汤山疗养院。那么这就是过去这25年关于朱令大概的故事的脉络。宁馨，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已经过去20多年，而您用这个看来是相当长的时间写出这几十万字的这个书来详细记载这个事情的始末。那么您想从这个事件里面发掘出什么东西？就是说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人，今天的中国读者为什么应该去关心这个20多年前的案件？您要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还是请简短一些，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讨论。
好的。朱令的妈妈朱阿姨呢，她一直在过去20多年说她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女儿有朝一日可以恢复健康，一个是真相大白，公益得逞。 那现在看来，这两个希望其实都很渺茫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是2017年，当时朱阿姨、吴叔叔他们两个已经将近八旬了，他们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大不如前。但是因为对女儿的牵挂，他们会想，一旦我们走了，朱令怎么办？那因为对女儿的牵挂，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从像是脑溢血、肠梗阻这样非常凶险的突发疾病中挺了过来。应该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他们的脑海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再不记录下来，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我是在2017年的年中接受二老的委托，开始去走访，包括他们朱令的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同学，还有已经退休了20多年，当年为朱令，网传早就已经去世了，当年为朱令检测他毒的这个毒物专家陈振阳等等等等这些亲历者，然后开始查询互联网上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的文本来写。那为什么要记录这个故事，写这本书，要执着于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结局的悲剧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觉得他的朱令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他的不义就是我们的不义。在一个司法独立还缺位的社会里面，我希望平庸打引号的平庸不会有人嘲笑欺侮，优秀不会有人嫉妒加害，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公平和有尊严的活下去。宁馨，
好的。我想对于朱令啊，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所谓投毒案哈，就是说是有凶手的，因为朱令是显然是一个受害者。那么多年来外界一直传言，就是这个案子是因为有强大的这个政治背景，所以20多年来呢一直是悬而未决。那么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了解到这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很多人看您这个书也是希望能够找到答案。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媒体包括像新华网等等都曾经呼吁公布这个案子的真相，尤其是司法方面希望能够透明。那么你觉得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大家得到全部的真相？
如果是大家希望这本书是一本解谜式的侦探小说，那可能要失望了。其实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很标准的非虚构作品这样子来写作的，就是我不会在这本书里面下一个结论是谁干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呈现所有的证据，那每一句话是谁说的我都会把它提供出来。那至于究竟做什么样的推论和结论是每一个读者自己的事情，我不会用一种上帝视角去为大家做出这个判断，因为这个很多关键证据已经缺失了，那很难我们从法律意义上说，哎，我非常确定就是谁干的，或者他的真相就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每一位读者看完现有的所有的这些呈现出来的证据以后，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结论。那至于为什么真相始终没有办法呈现，我觉得行政权力干预司法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朱令案它其实成为了一个反面的教科书，就是高校学生下毒然后不了了之，悬而不破，就后来变成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反面案例。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高校又发生了好几起类似的案件，比如说97年北大的他中毒，2007年矿业大学的他中毒，还有2013年大家都知道的复旦的黄洋投毒案。那朱阿姨用她的话说，就是这些案子噼里啪啦都破了。那么大家可以从逻辑上去得出一个判断，这些投毒的学生没有所谓高干的背景，没有能力去影响司法的进程，那这里面是不是会有这一方面，比如说权力的干预，会有跟清华和协和这些国字号的单位他们不愿意承担失职的责任，然后使得案件最后变成讳莫如深，越来越敏感，越来越不能触碰呢？我想每一个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宁馨，
对，我想大家对于朱令案之所以关心，还有每过几年这个案子呢浮出水面，也就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这个医疗体系还有司法体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对这个为了写这本书做了很多的研究，您认为就是简短的说一下，用协和医院还有当时警方在处理朱令案件的时候各自有最大的失误，您觉得是什么？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感到好奇，就是您在为这个书做这个调研的时候是不是遇到相关单位的阻力呢？在做调查的时候
其实不仅仅是协和警方啊，还有清华，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单位在中国都是权威，那么作为普通公民你去挑战权威，这是就可以想象的是非常艰难的。朱阿姨就曾经说过，在她和协和博弈的这个过程之中，因为信息这个太不对等了，太悬殊了，就感觉是大家比如说 家属的心焦如焚。朱令的高中同学们、北大同学们，得到的这些信息，还有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包括新闻媒体的压力，都像一个个拳头，没有用的打在了那个协和的厚厚的傲慢的外壳身上。因为协和会说，我们是世界级的医院，我们是最高水平的，你们不懂，你们是外行，你们不要给我们施加压力，去干扰这个医治的过程。那作为家属很害怕，因为女儿是要在这里治疗的，这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那他们就不敢再去表达了。那清华呢，会觉得学生出了事儿。你知道，在中国很多单位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就是先捂，出了事儿以后先捂，先遮，不要让事情出去，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然后先想的是怎么撇清责任。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比如说毒物管理是否失职，比如说保护现场，在1995年4月29日，当时已经知道朱令是被投毒的，朱令的家人去跟清华派出所报案之后，清华却说我们没有能力这个安排同宿舍的人转移宿舍去封存现场，而是过了7天之后，才去报案，才去采取相关的措施，这造成朱令的物品非常关键的物证两次遗失，那已经永远错失了这样的一个破案的机会。那包括警方啊或者司法体系这个后面的权力的博弈，可能就更加是难以想象，但是因为不够透明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环环相扣，就是朱令好像很多倒霉的事儿都让他遇上了，他是一个个体，却也折射了这个大时代和大社会的很多的变迁。如果我们的社会中的每一个单位更多的能够去尊重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一个普通个体的生命，这个家庭的尊严，可能情况会不一样。宁馨，
好的，你刚才提到就是在朱令案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节点，比如说学校的处理，还有协和医院，本来人家外界已经提供信息说他是他中毒，但是协和拒绝接受这个结论等等，还有警方的调查。我想问你，觉得如果是同样的案子，朱令的案子发生在今天的话，这些节点还会有如此悲剧的这个结果吗？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假设可能很难去做。当然有很多的变化啊，25年之后比起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司法进程肯定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的，那这个信息披露方面肯定是会更加透明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不能忽视的就是技术科技的作用。一方面是我们提到这个互联网包括社交媒体的高度发达，使得如今所谓围观改变中国变成了可能的，因为如果不是过去一次次成为网络焦点之后网民的问责，朱令一家人坦白说不会得到能够在小汤山疗养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那么他们一家人不可能就是能够安享晚年，朱令的父母。那么网络改变中国，或者说这个民间对于真相的拷问，这个确实是能够倒逼真相出来的，会起到一些作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科技的力量呢，对于化验包括中毒案、刑事案件这样子的侦破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相信，如果这个案件在今天发生的话，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好的，李佳女士，我们有两位观众呢提出一些问题，我想也是我自己感到好奇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朱令案的这个悲剧里面，还有一个也让人觉得很悬的一个相关的发展，就是朱令的姐姐吴京后来在这个所谓一次野外郊游的时候也是意外死亡，而且是3天以后才被人发现。那么我们有一位叫陈世杰的网友，他发来一个问题，他说希望就是您来回答一下。他说网传朱令的姐姐吴京当年在野山坡所谓的意外也是被人故意制造出来的。他说而且吴京案和朱令案处理的警官呢是同一个人。他就请问您在这方面在做调查的知不知道这个传闻是不是靠谱？
这个是完全不靠谱的，这个不是后来。吴京的意外去世是在1989年4月，是5年之前，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传言可能大家脑洞很大会去补，但事实上还是应该尊重事实和证据。就是当时吴京是北大的舞蹈队的队员，然后他跟同学们到野山坡去郊游，然后那天上午呢他因为要赶回北大去参加排练，所以他就跟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提早离开了，脱队了。然后走到快到车站的时候，他又觉得哎好像有一个地方没玩，有点遗憾，他就跟这两个同学说我再回去看一下，下午跟大队一起回去。然后这两个同学就先回北大了，然后这就造成早走的同学以为他跟后面的在一起，后面的以为他跟早走的在一起。3天之后大家才意识到 返校的同学以为他回家了，因为他是北京人，然后家里的人以为他返校了，三天之后大家才意识到他哪儿也没回，大家才着急，然后吴叔叔和他的同事们去到野三坡，在那个山坡下面找到了他的遗体，那警方经过侦破以后认为应该是失足滑落的，所以我个人不太建议就是把这些阴谋论串起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剧。当时吴京出意外的时候，朱令还是初三的学生，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理的打击是非常大，他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外向的女孩子，看这本书详细的描述了姐妹俩的性格，吴京是比较多愁善感的，朱令是非常外向活泼的，那姐姐的离世给他带来了比较大的打击，以至于他在初三的那个中考可能很难发挥好，所以他所在的汇文中学是给了他保送直升高中部的这样的一个很仁义的这样的一种安慰。
嗯，好的。
那后来朱令很快就恢复了，又变成了学霸，这样的学习又出类拔萃。
好，非常感谢您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澄清哈。那么我想还有一个网友呢，他说这个多年前的这叫傅正飞的网友，他说多年前的朱令他中毒案凸显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的这个红眼症，人际关系的紧张，所有群体中的暗中较劲和人性的黑暗面，这是失去宗教信仰和终极关怀的必然现象，战狼五毛和小粉红的心态也是如此，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既深且广。我想听听您来谈论一下，因为大家在说到这个朱令他中毒案而且是被人投毒的时候，都确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阴暗的一个做法，就是这个人怎么会毒到这种程度哈，就是毒辣到这个程度。我想听听您在这方面您的观察是什么，就是您的调查，您在这个人性方反映出这个人性的阴暗面方面有没有做一些探讨，在您的书里面。
书里面是有探讨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投毒者的动机是怎么样，我在书里面比较了后面的几个案例，就是1997年的北大投毒案和2007年的矿大投毒案和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想因为这几个凶手后来都是承认了是自己投毒的，并且详细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出于心态不平衡，本来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理他了，疏远了，绝交了等等，然后有的是觉得对方瞧不起他。那我们因为无从知道朱令案的这个凶手的动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会做出自己的判断，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这位读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但是对我来说呢，包括跟朱令的父母去探讨，我们共同的想法就是为什么他身边的同学会如此之冷漠，那我给了一些时代的这个大背景的解读，就是在1990年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快速的从理想主义向精致利己和实用主义转型的过程之中，那有很多同学就是远离一些大的公共的这个议题，而希望就是独善其身就好了，尽快的能够出国去深造，或者是能够进入比较好的行业去高就，那么大家相对来说会更冷漠，而更实用主义。我觉得这个或许是在清华这样一个全中国最棒的校园里面，每一个人都很优秀，大家彼此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的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解释一些现象，应心。
嗯，好的。我想观众如果还要得到更多的答案，就需要去看这个李佳佳这本书了。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李佳佳女士为我们探讨朱令这个令人难忘的事件，也感谢您在调查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观众朋友，欢迎您每个星期五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